电影是人生百态，在光影交错的荧幕背后，每一个镜头都是一段故事，每一个角色都映射出你我的影子。我是黑糖黄家俊，欢迎收听电影里的黑糖味，让我带你一起穿越荧幕，听听电影人的故事。嗨，我是黑糖，又在空中相见了。最近有看什么好电影吗？每一部作品呢，最先被看到的总是在荧幕里头闪闪发光发热的演员。演员因为电影的影响力成为了偶像，成为了明星。但是呢，明星跟演员的背后呢，还有一个大家不太了解也不太认识的一个工作，叫做表演指导。表演指导呢，他们总是陪伴着演员成长，引导角色的情绪，让表演更加真实动人的一个重要的角色。今天的来宾呢，就是在影视与舞台剧领域耕耘多年的陈金煌老师。他是国内表演指导的代表人物，从演员、编剧、舞台导演，到如今带领演员挖掘潜能的教练角色。他合作过的艺人非常的多。今天陈金煌老师呢，将跟我们分享如何协助演员从台词走进角色，又如何让一场戏呢，不只是演得好，而是能够打动人心。声音的味单元呢，要带大家听的是电影 A Star is Born， 一个巨星的诞生的经典主题曲 Sarah， 由 Lady Gaga 跟 Bradley Cooper 演唱。当你选择站上舞台呢，你就已经在表演与人生之间做出了选择。电影人 AB， 关于那些荧幕背后的点点滴滴。我们很快呢就来欢迎我们今天的来宾陈金煌老师。
耶、yeah, 听众好，导演好，我今天是以粉丝的那个见面会来见导演的。
先为听众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来宾哦。陈金煌老师呢，他故乡来自于台东哦，早年呢他去旅法，还加入了法国的盲点剧团担任演员。返台之后呢，他活跃于剧场跟影视之间哦，担任演员、导演以及表演指导。曾经为绿光剧团啊、故事工厂、莎士比亚的姐妹们等知名的剧团也跟他们合作，还参与了很多电影以及戏剧的作品，也为很多演员呢量身设计了表演的训练计划。哇，这个资历真的很丰富，看起来应该是我是您的粉丝才对啊。
不要这样说，那个年代真的很少人去法国啦，所以其实我是非常荣幸跟法国的剧团工作，在那边跟法国的导演演员然后一起工作，所以算是半个在法国剧团打滚的孩子这样。
所以你怎么样从东台湾跑到了法国去又怎么开始表演？
对，其实那时候在台东的时候，我是真的算是模范生跟高材生，然后就是小学啊，然后国中都成绩都非常好，因为父母亲都是老师，所以就相对来说，大家就觉得你应该就是模范生。然后高中之后呢，就加入了一个非常容易叛逆的一个社团，就叫校刊社。对，就是专门访问，就像黑糖导演一样，专门访问那种就是业界无微不微这些朋友这样子，想认识谁就把他抓来那个采访
访问一下。
对，然后非常荣幸的就是连续两年大学都没有考上，然后就是全台湾没有一所学校可以收，然后就在补习的时候，然后看到宣传。那时候叫国立艺术学院，还没有叫北艺大的时候，因为是独招，所以就去了。然后当年就以全台湾最低学分录取了，开启了台东市跟台东县第一个考上现在的北艺大当时的艺术学院这条路。
那怎么哪里
去到法国是不是？
对啊，因为喜欢法文。
哦，大家都这样误会了。我那时候真的是一个字都不会说。然后是大学五年级，大家都会做自己的毕业制作，或是跟校外合作。然后那个时候就有一个从法国马赛来的导演，在我们学校选人，他非常的高傲跟臭屁。他说：“全艺术学院我只要选一位，而且是男生。”他的前提是他希望在那个戏里面是一个跨国的制作，所以他希望他的戏里面有高矮胖瘦不同身形的人。然后那个时候我们其中一个女主角是凤小岳 的妈妈孙老师大前辈，所以那个时候我就去参加甄选在学校。然后因为我台东来的嘛，就是反正就是乡下人啊，就下面那么跟他讲，然后我就坐在最后一排，然后呢那个法国人在那边讲一堆听阿伯，然后我就整个就是睡死这样子，就睡到最后一排，
就你的睡姿让他看到了光。
哎，对对对对对，就是这个，
没有人睡得这么好这么美。
导演果然是那个摄影的那个美学很好。中场的时候 intermission 他就跑来问我说，同学你叫什么名字，我就说哦，我叫马克。然后他当然是用英文啦，我就用很烂的英文跟他回，他说你要不要来参与我的演出这样。那我还很臭屁，我就说我又没有看过你的演出。然后他下一句就说，可是我们可以在法国巡回哦。我说哦好啊，什么时候排练。就是非常没有
节，人家直接邀请你还这么酷的。
对，然后非常没有节操就答应他。然后当时真的就非常幸运，就是真的他也没有黄牛，全学校就选了我这样。我们的同剧演员真的就是来自世界各地，男生女生，还有一个是非常非常壮硕的男生，还有一个是要坐轮椅的演员，那当然另外一个就是小月的妈妈，所以我觉得就是非常有趣的一个制作。
所以你就这样开启你的明星梦吗？
哦，没有没有没有，明星梦跟法国又没有完全没有关系哦。对，
所以你念表演没有想要有一天可以成为一个偶像明星？
哦，导演这个问题真的问得太好了，
直接刺透你。
对，直接刺透我。因为啊，我们小时候在乡下就是视野很短暂，有没有？就是
都是歌仔戏嘛。
哎，对对对，自以为是歌仔戏那个天王天后，自以为可以当明星这样子。然后为什么后来有一个缘分可以带到很多的明星？这个时候我一定要借机好好的，其实我每一次都会谢谢他，真的就是引领我到这一行做明星的老师前辈是徐玉婷老师。对，那玉婷老师我们是在剧场工作认识的，那当时他已经帮柴智屏老师写了非常多的剧本，然后他就看我就疯疯癫癫的嘛，然后呢上着上着忙着忙着，他就说柴姐有个戏要开拍，然后你要不要去帮他们训练。我就说好啊好啊，因为之前都是在剧场训练素人或是想要从事剧场演员的。然后我就说那什么戏啊，他就说流星花园。我说哈，没听过。
殊不知后来是台湾的天花板啊。
对，大家都听过了。
对，然后后来真的就是因为玉婷老师的一个引荐，然后就帮流星花园上了课。那当然因为柴姐的地位从那个时候到现在都很高嘛，然后就一路开启下来这样子。而且我们那时候进军的真的很早，就是 F4 只有选了 F3， 那时候朱孝天还没有进来。那时候我进去教课的时候我也算年轻，然后公司还以为我是要去甄选的，就非常的有虚荣心，对不对？进去才发现说哦，原来帅哥是长这个样子哦，那我撤退吧。所以就跟导演说的一样，那个时候就是自以为是明星的这个面具就幻灭了，就还是乖乖的当个幕后人员这样子。但我非常非常享受这个行业，所以从流星花园开始，那当然第二代大家比较熟知的像彭于晏啊、阮经天啊、张钧甯啊、林依晨啊、还有韦宁啊、薛岳宁，他们现在都是超级一线级的。疫情之前我消失了台湾十年这样子，回来之后就带到像陈浩森，然后以及现在的像原子少年一、原子少年二这些孩子。
哇，很不容易，你在那么年轻，大部分人都带着对未来充满了期待跟想象，你毅然决然就走到这个位置了。
我就是觉得说演过就好了，所以那个时候也是我35岁的时候，就是有个工作机会，就是去了中国大陆，而且不是来来回回，我就是真的认真在那边快10年这样子。然后那个时候其实剧场还算蛮蓬勃的，但是也没有什么好留恋的耶，就觉得说可能机会更多，当然钱也更多，这个要说实话，然后就过去了。
对，这个看尽铅华。最近又就后来又决定要回来了。
对，
所以到底表演指导的这个工作对一般观众来讲都是看不到，也是比较陌生，他到底在做什么？
他就是一种在那个如果要讲限制级的话，他就是一个润滑剂啦。然后如果要讲普遍级的话呢，他就是一个翻译机。好，为什么我讲翻译机是很多人以为
翻译机跟润滑剂差蛮多的，
是不是？所以我就说我们看我们 黑糖导演是要听限制级还是
都要听愿闻其详。
好，其实就是翻译机的意思就是说把导演语汇翻成演员语汇，这个其实就是把中文翻成中文。举例， 例如说我今天是第一次合作黑糖导演，然后如果这个导演是演员出身好了，那如果今天有一场哭戏，然后他在引导演员的时候，他可能就会用导演他学过的表演或是自身的经验去引导他，不管你是学斯坦尼啊，是学麦斯纳，或是学什么系统的。但是如果你遇到是一个早期很常出现，就是拍 MV 导演，后来变成长片导演，或他是一个非常抽象只讲氛围的导演，
你一讲我脑袋冒出好多人的名字。
好的，待会我们关掉麦克风之后开始讲坏话然后呢，那个时候我们就会比较痛苦，因为演员一定很多都是新人，那如果要拍一场哭戏，那如果导演给他的指令是某某某啊，我这边需要一个像大雨纷飞但是又有一点阳光的氛围，我希望你讲话的时候像用这种方式，然后新人就会瞪着很大的眼睛说你起来共啥听不这样子。所以我们戏称说它是润滑剂也好或是翻译剂也好，其实就是把导演的语汇翻成演员听得懂的语汇。那因为我本来就是学戏剧跟学表演，然后在法国又是比较是抽象的训练，所以我觉得这些的养分就帮助了让演员听得懂指令。因为我们真的有演有一场戏是真的就是爆炸的，那个时候应该可以说啦，反正他们现在一线级了，男主角是蓝正龙，女主角是徐伟宁，非常辛苦的一出戏，也是伟宁的第一出担任女主角的戏。然后我们那时候预算比较多，台湾拍然后香港拍，然后因为真的大家制作压力嘛，其实难免的，所以那场戏非常的辛苦，因为导演拍片也知道场地啊一定有时间压力，多一天就是钱，然后呢现场大家都急了，所以呢制作人可能就一个意见，然后导演也一个意见，然后演员本身可能对表演有一个意见，然后摄影师有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个意见，因为在美国摄影指导是非常大的。
对，然后所以这个时候你是润滑剂。
对，我觉得因为演员已经要发火了，你知道吗，蓝哥蓝哥布鲁哥就直接大叫说马克你过来你看一下这样子，然后就很尴尬的就勉为其难说其实就可能可以怎么样怎么样讲。那也正因为这个事情，其实后来我就能够不跟戏，其实我尽量不跟戏，我可能就担任是前期的指导，像流星花园什么这些都是前期的指导。因为跟戏就导演拍过片一定都知道拍片的压力是非常大，我们希望把应该说话筒是同一窗口，这样新人演员们会比较有一个定标的对象。
哦，所以表演指导有时候要跟戏，等于是说在导演跟演员之间。
没错。
那因为你要合作过或者是训练过的演员这么多，其实大家都有明星梦。
对啊，超多的。
到底要具备哪些能力跟特质，甚至有些特质也许是训练不出来，那这一些你在挖掘他们的潜力的时候会有哪些方法？
要听实话还是场面话？
当然是实话。
实话第一个就是看他们有没有准时。我觉得 on time 准时这个东西， 我真的敢讲哦，我现在工作几乎快30年了，我从来没有迟到过一分钟。
老师都没迟到，对不对？学生迟到，
对，
低调，
这就是个自律这样子。那至于要不要成为明星，我觉得成为明星之前有一个最重要的，因为我们常常在甄选新人，然后最重要的就是看他在讲表演的时候眼神有没有火花，然后你可以很清楚的知道他们在讲表演的时候是热爱表演还是他就是来工作的，那这个是前期。然后真的训练的时候就非常多现实的事情延伸了，而且现在又是2025年的新媒体自媒体手机的年代，我都很诚实讲，你是要当网红还是要当偶像还是要当明星，我就分清楚，因为其实很多新人不太知道，更多新人是他们其实是网红但是他们想当明星，觉得这个是不太一样的。
愿闻其详，网红、偶像跟
明
星，应该还有一个叫做演员吧？
对，但是演员我会把它慢慢归类成是明星，
哦，
对，
把它分类。
对，因为如果说你要规划成演员的话，那歌手是不是也是一个明星？所以我们先讲网红现象，大家都知道现在是一个流量时代。因为现在我在另外一个大公司也是担任戏剧的指导，很多很多都是2000年之后出生的孩子。那他们其实就是从自媒体出来的，经营自己的 IG 啊，然后 Reels 或是那个翠，年轻人叫翠， 然后流量很高，但是长得好，突然之间可能被派来，然后就要当演戏了。所以演戏的时候他们都分不清楚说，哈，我是要演员还是要明星这样子。所以网红有一个比较现实是他的替换率很高，所以我在上课的时候如果很发现他其实就是想要赚得流量的话，那我们就会分享给他比较多是自媒体这个事情，但是还是很清楚的跟他讲，你可能两三年就会被替换掉，就是、
好残酷啊。
对，我待会之后可以讲一个我的每一次都会问到一个方法，
有点饮鸩止渴。
对，
你来找我，我还是可以让你有流量，但是你两三年以后就会消失。
对，而且我也可以诚实跟大家讲说，不知道你可能什么时候红，可能 你拍一个片，然后 cover 一个韩风的 K-pop， 你就红了。但是要当演员，或是当明星，当时偶像，那我真的不知道。那第二个就是偶像，所以其实我在授课的时候来找的人，有些已经都是已经线上的人了，像最多但是这几年比较红的原子少年一跟原子少年二，他们本来就有自带一些流量，跟他们就是偶像。那通常训练这个的时候比较是媒体的危机处理跟人设的设定，然后我们也看过很多的潮起潮落嘛，可能未成年，然后本来流量很高，结果一个管不住自己的小弟弟小妹妹，然后就疯了，口混了一个失言，然后就疯，那个疯不是 crazy 那个疯，是就被疯掉那个疯。所以就是如果他们来找我是说我想当明星的话，那我就会问一个非常具体的问题，就是这三年来你有没有做过任何一件事情是没有经济效应，但是是一直持续自律的事情，不管是写日记，不管是运动，不管是冥想，不管是看书，类似这种事情，如果他们回答的出来，我就觉得他比较具有明星的特质。
哦，这样就可以具有明星特
质。之一，不然这样，不然这样大家听到、那个、
我马上就想报名了。
对，导演都有在运动以及骂小孩。因为你看，为什么要成为明星？就是他，例如说这两三年内，他不求流量，他也不求自己的作品，但是他非常稳定的在自律做一件事情，
这算人格特质。
对，而且这个是他天生的自律的，然后不是别人给他一个人设，所以我觉得我很看重这个事情。嗯，那另外一个非常具体的问题就是，不管你是网红、偶像还是明星，我一定会问的就是，请你说一个三年之后你在台湾可以对标的演员或是谁，任何
有个目标。
对，就是我们讲定苗或定标一个东西，然后我限定要在台湾。为什么要这样讲？因为我自己在中国大陆快10年，然后之前也住过韩国，我们真的不能够小看这些亚洲市场庞大的威力。所以如果你只是在台湾比，你三年后都没有办法找到一个对标的，你不要跟我讲说，哦，我要变成什么周迅、章子怡这样，我就先从台湾这边做起。嗯，这个问题就曾经打垮很多人，因为很多的网红他们回答给我的是，哦，三年之后我想要变王静。我说，哎 ，Hello， 那你可能今天晚上就开始不能吃饭咯。说我三年之后要变成徐伟宁。我说，哦 ，Hello， 那你可能从今天开始就要无止境的看书，无止境的看电影这样子。所以就是三年之后定标的人，这一题其实可以让我知道他对他的未来是网红还是偶像还是明星。
所以有明星梦、大荧幕梦的人听听看有没有把握。有把握的再来找我们金黄老师。那刚刚您分享就是说有一些特质是与生俱来要具备的，可能让他在走上心路上会比较顺遂。
对，
可是一旦成为演员之后，他其实要面对哪一些可能超过原本自己能力的一些挑战跟练习？
哇，这个也是一个好问题耶。那我就来出卖一下陈浩森好了。他那时候已经拍过一两部片，但我看到他的时候我真的很好笑，我就说我觉得你会红，我们先来合照。然后呢，照完之后当然就越来越熟了嘛。然后就上课到一半的时候，他就接到刻在你心里的名字这个大任务这样子。嗯，然后他就非常非常诚实的跟我说，老师我不会哭，哭戏怎么办？感觉上是超过他的能力范围，因为他毕竟那时候还小，二十几岁。所以其实那个时候我面对到能力以外的都是所谓的情感比较要崩溃，或者是内在有一个伤口，其实比较难演。 很难找到共同的令人悲伤的事情，所以我们只能从外面，从模仿啊，从曾经发生过的片段，或是他最脆弱的地方去延伸他的情感。所以这个算是成功的例子，就是他当时没有办法做到悲伤，但是他在电影里面其实是处理得很好。然后当然这完全不是说我的功劳，因为曲导邱永林导演他也做了一个很棒以及很贱的一个 pitbull， 就是他有一场很重要的哭戏，其实在 monitor 的另外一边他们偷偷录了妈妈的声音，那你是孩子们嘛，听到妈妈的声音，拍片拍了2个小时，就是整个就是崩溃大哭，所以剧导就把它拍了下来，这样
很不容易。
对，
像那时候彭于晏翻滚吧阿信，他那个六块肌、
那
个
啊、
哦，那个真的是很多观众在荧幕前面看不到演员的一些努力跟付出。
对，那时候我甚至是阿信之前就带到彭于晏他们，那时候他有点婴儿肥，所以他后来变成阿信的时候，我觉得是蛮佩服他的。
那因为您除了说在台湾，在中国大陆也跟韩国合作过，这几个地方的这种偶像明星产业很不同。
嗯，
我们台湾不像人家有这种啊练习生，然后自己公司从很小就开始，
嗯，
很多的培育。那现在整个台湾的环境，您会怎么样去期待或者规划我们在这个偶像明星的产业的流程？
哇塞，又是个好问题。其实呢，疫情回来之后呢，前半年我真的非常的沮丧，因为我觉得怎么离开十年了，回来之后可以无缝接轨耶，就是怎么圈子都还是一样，然后
向下相融嘛。
对，然后预算也向下相融。那因为现在的手机年代真的太蓬勃，我常常遇到可能剧组说，哦，我们想要做成中国大陆怎么样子，我们想要做成韩国怎么样子，但是真的除了钱不到位之外，演员也真的不到位，
能力，
对，是真的是真的。对，所以我回来其实就会跟他们讲实话，除了刚刚那一题说三年之后你想变成谁之外，我也会常问他们说，如果我是甲方，如果你现在变甲方，你为什么选我嘛？对，那台湾圈子这么小，那我如果要选一个24岁的，我可以选网红啊，我可以选偶像啊，但我为什么要选所谓一个叫演员的你这样？所以绕了一圈，其实我自己学会的是谦卑，因为我真的在中国大陆真的不夸张，我那时候奥运之后去，我常常做简报或是我跟他们汇报的，我的领导真的都是小我10岁以上的。你有没有那个本事，就是拉下脸，然后一则一则跟他报告说，我们这个活动要怎么样，我们这个项目要怎么做，我们的戏可能怎么走这样子。我遇到的这些所有的长官真的都是年纪比我小的，他们可能30岁都已经可以操作一个两岸甚至跨国的项目这样。所以我自己学会的是谦虚。那如果对学生来说，如果他们气势很高涨的时候，我就会说，我可以麻烦你们就是去 audition 吗？就但是不要参加台湾的，因为台湾圈子可能很小，我可能认识黑糖啊，黑糖认识红糖，然后他就去红糖里面拍片了。然后在中国大陆不是，你就真的就是要 audition，
不管你是谁都要凭实力。
对，真的要凭实力。然后当然有一些走后门的，对吧，带资进组，这说实在真的是有潜规则，真的是有，但是你要走长远的路，你还是要有一个实力。所以我常常会鼓励他们说，你们去甄选嘛，不要只有上我的课嘛，你们看看自己是不是有独一无二，或是这个市场根本不需要你，你就认真当网红就好了，你不要一直跟我说你想要当演员，想要当明星这样。
哇，听到现在金煌老师的分享，我发现演员不只是要演出各种不同的角色，因为他基本上就在做不同的人嘛。
对，
所以要懂做人的道理。
做人，嗯，
哇，看起来你也是分享很多这样的生活哲学
啊。所以我刚刚在录音前去静坐了一下，在植物园静坐了一下，把负能量排掉。
那我们知道，其实演员、明星很多，但是真正能够去教演员、当演员的老师的表演指导很少。所以表演这件事情就是与时俱进，很多形态不断的在变。
对，
今天呢非常谢谢陈金煌老师来到我们节目，相信大家对自己的明星梦或者看明星的时候应该有一个截然不同的一个角度。再次谢谢金煌老师。
谢谢听众，谢谢导演，
希望你帮我们台湾培育出更多好演员好明星。
不敢当不敢当，互相互相。
今天声音的味单元我们要听的是电影 A Star Is Born，一个巨星的诞生里头最打动人心的一首歌 Cheryl。 这部电影呢由 Lady Gaga 来主演，她饰演一个呢遇到过气摇滚歌手身边一位怀才不遇的女服务生，那两个人相遇彼此启发，而且踏上了追寻梦想面对现实的旅程。 Shiro 这首歌呢由 Lady Gaga 与 Bradley Cooper 也就是布莱德利库珀两位亲自来演唱，荣获了2019年第91届奥斯卡金像奖的最佳原创歌曲奖，同时也拿下了金球奖、格莱美奖、英国奥斯卡等无数的肯定。歌曲不止旋律动人，也唱出了许多人心内在的挣扎与渴望。节目的最后呢，我们就一起来欣赏这首经典的歌曲。感谢收听电影里的黑糖味，我是黑糖，喜欢我的节目期待您的订阅与分享，我们下周见。
Tell me something, girl. Are you happy in this modern world? Or do you need more? Is there something else you're searching for? I'll fall in all the good times I find myself longing.For change, and in the bad times I fear myself. Tell me something, boy. Aren't you tired trying to fill that void?Or do you need more? Ain't it hard keeping it so hardcore? I'm falling in all the good times I find myself longing for change. And in the bad times I fear myself